大家好，欢迎大家，谢谢你今天又来邀请我们到你的家中来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很感谢你今天在网络上跟我们一起聚会，我们相信今天会对你是一个非常有祝福的一天。现在呢，我要来跟你们讲一些报告事项。有很多人来问我说，什么时候教会才会再开始呢？还有有人问说，那要怎么开始呢？那么，所以你知道吗？这么多人问我，可是你知道要回答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没有足够的讯息来提供我们应该要具体怎么样子来重新开放教会。那么所以我们呢就在网络上有一个简短的一个问卷调查。那么呢，来这个问卷里面会问说你自己觉得现在在教会网络视频这样子的一个连结跟教会的感觉是什么，还有你对教会的重新开放的一些意见。所以我想鼓励你呢到这个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去填写这一个问卷，那让我们帮助我们一起来重新的开放教会的时候怎么样子能够最顺利的来重新开放。那我们呢现在要来聚一起来敬拜，那敬拜之后我们要来跟你分享今天的讯息。谢谢你今天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我们在一个系列的讲道里面是叫做颠覆的世界。那这个系列的这个主题呢，是从我们的这个《使徒行传》17章里面的一个经节里面攫取出来的，但却是跟我们现在这个疫情，大家在居家隔离的这个情形呢，非常的符合。那么在这个《使徒行传》17节里面呢，有这个耶稣的门徒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塞萨罗尼卡。那他们在那边呢行了很多的事，而使得当地的居民都被搅动了，而在当中的生活有一间转变。那当时的这个官员呢，他们无法忍受这一些变动，所以他们呢就觉得说这些人简直像暴民一样，他们来到这个地方就把这个地方搞得乱七八糟。那所以呢这个他们这批人群人呢，就是耶稣的跟随者呢，耶稣的门徒们呢，就被称为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所以其实呢这样的形容好像说他们是很坏的暴民一样，但事实上这却是一个赞美，因为呢他们把一个生命的这个福音带到一个社区来，那这个社区呢就因为听到了福音而有转变了。而所以呢他们呢当时呢把耶稣的爱跟恩典带到他们的社区，而使得很多的人呢就从那个固有的束缚里面释放出来了，那些压迫跟不公正的现象他们都被释放出来了。所以这好像是一种新的人一样，一个新的人类，因为他们呢是重视这个社会中的公义与公平。所以现在呢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是不是也能够那样子呢？是不是能够那么的多的来充满恩典与恩慈，使得呢我们能够去翻转这个世界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那我们呢一起来寻求来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再次的成为那这个初代的教会那么样的有热情的教会，能够来翻转世界，能够来改变世界。那在这个使徒们呢，他们呢聚集在一起，这一些市井小民他们就能够因为他们的聚集而一起来承受耶稣的时候，他们能够把耶稣的爱与恩典传出去。而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这些政府执政官员或者是在地方上面的这一些高阶人士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威胁，因为社会的秩序被改变了。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使徒行传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地方呢就开始的有一个转变了。因为呢这个转变就是说这个世界呢一般都是由外面的体制来管理的，对吧？但是呢我们初代的使徒们这个教会呢，他们要从内在的来影响外在的。所以这个教会呢就是有一种 这样子的一个内在的改变而能够去影响外在的世界。反观我们现今的教会呢，因为固久了以后就有固有的这个意识形态成型，而这个意识形态呢就制造一种态度，而这个态度呢使得我们无法像初代教会那样子有热情。那我们今天呢来探讨这个使徒行传，我们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自己能够来想怎么样重新得着那初代教会的热情。好，那我们现在来慢慢的看这些今天要读的这些篇章哈，我们要从4章36节一直读到5章11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利未人住在居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他有田地，他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有一个人名叫巴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自私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呢？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面起这个意愿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个话起来，就扑倒断了气，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3个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件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产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的人的脚已经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就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的旁边。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你想这个故事是不是有点可怕呢？他们才刚开始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是一个新的概念，对不对？这些人大家都聚在一起，对不对？但是呢却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就让我想到呢有一个故事有时候有人跟我说要来开始一个新的教会，我就会想到这个故事。你说真的吗？你真的想要开始一个新的教会吗？你有没有想到《使徒行传》这个故事呢？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看这个《使徒行传》这个部分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马上呢就有一个论断，还有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及时报应的事件，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不要这样子来看。有一些学者们呢，他们想要来。要来把这篇的这个可怕的故事稍微这个圆滑一下，那让他听起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使得大家不会觉得说我这么可怕，初代教会有人就死了。好，但是呢这个是学者们呢，他们就想说怎么样解释比较好呢？他们就说这个只是一个传奇中的故事，只是以前的事这个不是会发生在现今教会的所以呢他们呢就想要试图的为上帝呢来解释这个事情，想说这个事情很难解释，或者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只是一个隐喻而已。好，那我们呢是想说，那我们好好来想，在《使徒行传》的地方，那当时的这样的历史背景，为什么这样的故事会被记录下来呢？那当时呢，这群门徒们他们是在宣扬上帝的爱，上帝的饶恕。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子一个可怕的事情发生呢？所以到底这个故事在上帝呢要让人来经历他的恩典与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呢，是扮演怎么样的角色？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故事存在？好，那我们呢来理清一些事情。首先呢，这是一个新约。好，那新约故事呢我们想新约为什么还有人死呢？我们想说旧约才是很多人死的时候，对不对？因为旧约里面有很多血腥暴力的部分啊，然后上帝呢出手啦，然后来惩罚人们啊。好，然后呢我们想说现在已经是新约了，对不对？那么新约呢应该会变好，没有人死，对不对？可是教会的刚开始却有人死了。好， 所以我们呢知道说新约里面是有很多的爱与恩典，其实旧约里面也是一样的，旧约里面也有很多的记录是神的爱与恩典，还有神的对我们的慷慨的，对不对？好，那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来这么样的简单的来分别这个圣经的事件，好，因为呢圣经是很复杂的，因为生活是复杂的，所以我们不要用简单的方向来把圣经的故事简单化了。好，那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读的是一个真实的人所写的故事，也反映了这个人他看待世界的感的角度。那这个故事呢不是说啊随随便便写出来的，这也不是一个新的主意，也不是一个新兴起来的一个意见，这个是一个革命性的一个主意，就是说当时的门徒们出来宣扬耶稣的爱与恩典的时候，这是一个革命性的事件。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件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这个故事是记录在一世纪的时候，那么当时的人呢他们对这个神的世界呢有一个神话观。好，所以当时并没有呢什么像我们后来所有的这个工业革命呢，自从工业革命之后呢，我们这个看待事物的角度就是一定要有数据，一定要有分析，对不对？好，但是呢在当时呢，数据证据根本不是人们看世界的一个观点，因为当时并没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当时呢神话是一种趋势，因为那时候的人呢他们看事情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所以路加呢他把这个事情记录下去，就是因为他那个时代的人的观点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就想说比喻来说，好像有一个人呢他去 Jimmy John's 去买这个汉堡，那么呢他去的时候呢他呢却去抢劫，他就把这个里面的人的钱啊收银台的钱啊全部都拿了，然后呢他就跑出去。好，然后呢他们就跑出去，那旁边好多人看呢，有围观的人，因为大家都很害怕，因为这个人手上有枪。那么呢这个人抢完钱了以后他就跑出去，就他就冲出去的时候刚好有一辆卡车来了，然后那辆卡车就把这个抢钱的人给撞死了。好的，这个时候你想围观的人就在想什么，他就想说这个人，这个刚刚抢钱的这个人非常的粗暴，而且他还抢钱还拿了枪，对别人有极大的威胁，那他被撞死了其实是他的报应。好，那所以你在想大家是不是都会这样想，对不对？你会想说这个人呢他就罪有应得，所以呢这个他被撞死呢就好像是这个伸张的公义一样，是不是？所以呢你在想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把这个抢劫事件跟他被撞死的事件连接起来，你就觉得说这个是合理，这个就是公义，这个是一个伸张公义的事件。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来想，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就会想说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心里面会很自然而然想说这个人被撞死了其实就是一个罪有应得的报应，对不对？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呢需要一个证据然后来支持你的论点，所以呢你的这个脑子很自然而然的就会这样子的把两个事情连接在一起，所以你会觉得说对的就是应该这样子的。好，你用你同样的一个观点，你回到的这个路加写这个福音的时候那个年代，好，然后你想在初代的第一世纪的教会，当时并没有所谓的科学观，他们的自然的思想的系统呢并没有受到科学革命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呢那这样子的来连接这些事情是很自然的。所以呢我们呢要来看路加他这样子写这个事情呢，是因为他很自然的就因为那个时代背景的关系，所以他就看到了什么他就把它写上去。那所以呢这个并不是说这个当时呢他的这个脑子里面想的是因为有这个解释呢，就是说也许呢当时亚玛尼亚呢他们呢就是吃了什么东西然后坏了肚子，然后呢当这个彼得呢在问他们话的时候，是因为那个当时那个食物中毒，所以他就突然不小心的呢就 吃的坏的东西，所以他中毒了，所以他就突然死了。或者是说这两个人呢亚玛尼亚跟他的妻子撒菲拉呢本来就有什么隐藏的心脏病因，那么呢正好是彼得在问他话的时候突然心脏病突发死了。或者是说因为他们呢因为他们呢所做的事情背叛的社会，心理压力太大了，所以他们心里面无法承受那么大压力，所以当彼得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不好意思，然后一下子呢就死掉了。好，所以我们可能心里面会这样子的去想说，给这个亚玛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死掉的这个原因呢加以解释，对不对？那我们这样子想的话，是不是太过简单了呢？是不是我们不需要替这个事情来做一个合理的原因的？为什么呢？你就要去想想路加，当时路加呢，这故事是他写的，如果当时的解释不合理的话呢，他也就不要把这个故事写进去的，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个故事写进去了呢？这个里面呢，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路加呢他的写作的这个方式呢，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里面，你常常看到他常常以这个旁观者的眼光来叙述事情。好，那么呢他在从旁观者的眼光来叙述事情，使得我们能够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这个使徒行传，就是初代教会的一切的事情。那么呢，所以呢我们呢来看看当时的这个初代的基督徒，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一直持守使徒的教导，而且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呢他活着，他活过，他也死了，他也复活，这些事情他们都相信是真的，而且他们呢一起在一起定义的要一起过那个有意义的生活，他们不是来凑凑热闹而已，或者是每个月听两次道就算了，他们是坚定的要一起来活出这个福音的实际，而且他们呢尾声的在敬拜在祷告，他们聚集在一起唱诗赞美神，所以在早期教会里面呢他们是这样子的紧密的连结在一起的一个大家庭。那所以我们想说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呢，他们是非常慷慨的，因为呢他们呢对每一个人呢的需要他们都彼此互相来支持的，而且他们呢看到上帝的恩典呢是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所以他们彼此照顾，而且他们非常照顾那个最弱势的族群，他们呢觉得这个上帝呢他很照顾弱势族群，所以当我们在看到呢这个弱势的族群得到照顾，就是上帝动工的迹象了，因为呢在世界的价值观里面是没有这件事情的。好，所以你知道路加他是要带出一个慷慨而诚实的社区，而且这些人呢他们是互惠互利的，他们是竭尽所能的来保持每一个人的需要都能够被满足的，所以他们呢早初期的基督徒呢每一个人呢他们都竭力的要来这样子的来对待每一个人，让每一个人的生活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照顾。所以呢你看这个路加呢他呢就不断的重复的在强调这样子的事情，这个跟我们现代的文化是很不同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文化呢非常的来强调个人主义，但是在初代的教会呢他们要建立的却是一个大家都能够互供所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区。所以上帝的恩典呢并不是让我们成为这个接受者，不是让我们说很幸运的就变成接受者，而是让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慷慨的施予者。所以上帝的恩典在人心中最根深蒂固的一个崇拜的形式，能够把它完全的拿去，就是上帝这个恩典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自己顾自己的，我们也不再以追求世界的一切来为标的了，这世界的偶像完全就被拔除了，这个物质的偶像世界的偶像就被拔除了，所以这个就是恩典。所以呢路加呢他觉得上帝的恩典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人们会互相彼此照顾彼此的物质需求，他们的食物，他们的水，他们的衣服，他们的住所，或者是他们的医疗保健之类的事情全部都能够被照顾到。所以对路加来说呢，这个恩典呢并不是一个从抽象的神学观念，而是一个能够使得人们为彼此的需要采取实际行动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恩典是有影响力的，这个恩典能够使福音拓展，这个恩典呢能够使人与人之间建立关系，建立社区， 那这个恩典的基础就是人们用实际的方式来彼此满足彼此的需要。所以呢，我们现今的社会呢，都是充满了这个自我主义。什么自我主义呢？就是说有一个人如果很穷的话，那个就是他自己没有努力啊。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在听到现在的人在讲论这个政治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们的心意呢，你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概念就是深信每一个人自己要为自己的努力而去得到所需的事情，这是一种高度的个人主义。但是在早期的这个教会里面呢，他却是跟我们讲，不是的，我们不是一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社区的一部分的，我们要超越自我，超越自我来进入社区。所以呢，我们当我们来看到有人慷慨捐赠的时候，这个就会让人觉得很鼓舞，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一个恩典的行为。所以我当每次听到人这么大方慷慨捐赠的时候，我就心里很感动的。好，所以我们要想一想这个文化的不同，国度的文化是慷慨捐赠的文化，那么世界的文化是累积自我财富的文化。好，那我们再来想想这个彼得，当时彼得为什么要这样子来问他们呢？为什么彼得要这么重视说亚玛尼亚或者是撒菲拉有没有把钱全部拿出来呢？好，那我们想想当时呢，就是说彼得呢，他以前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事情变得很危险，情况变得很糟的时候，他三次否认主，所以他是那一个对自己不真实的那个人。所以他现在经历过了他以前自己跟他现在面对着这个教会的使命，他明白了这个真实性是非常重要的，不诚实是非常不好的。当人们没有一个真实的性情的时候，没有展露自己真实的那一面的时候，而去伪装的时候呢，这是对社区非常不好的。不诚实使得这个彼得呢很伤心，因为呢他们把这个钱，他根本就是自己攒了一些钱，却非要说是全部都拿出来了。那所以呢，因为呢为这个伪装呢不诚实会使一个社区呢腐败，会杀死一个社区的真实性。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最要来预防的就是不要虚伪，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就要来注意不要伪装，要做一个诚实的人。因为没有任何的事情像伪装不诚实那样的来破坏教会的本质的。所以什么是伪善呢？你知道伪善会使教会失去建立教会的原意，教会的意义就变成空洞无有了。好，那伪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个伪善就是呢，我在做一些什么呢？做一些表面的事情，而这边表面的事情却不是从内心而发出的。那么这个伪善仅是表面功夫，内心却不以为然。伪善是伪装自己，伪善是装成我们不是的那个样子。好，那所以呢，为什么人们要伪善呢？要假装呢？到底为什么有人要去假装自己所不是的那样的人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那到底心里面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有人要来伪装呢？所以他亚玛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根本没有把全部的钱全捐出来，为什么他们要去假装说他们已经把全部的钱捐出来了呢？好，那我们想想到底是不是他们想要让别人觉得他们很好，或者是他们想要让人觉得说哦，他们自己很优越。好，那么就是当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跟大家一样所以到底真实的亚玛尼亚他们为什么要去伪装呢？他们里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真正的原因呢，就是他们对自己有一个不安全感。所以当我们会去假装伪装成为自己不是的那个样子的时候呢，那个真正的原因就是我们对自己是谁，还有我们对自己的价值，我们的存在有很深的不安全感，所以我们就伪装自己。所以这个 伪装呢，在教会里面或者对我们个人里面，都会从内到外的来侵蚀我们，来腐蚀我们。所以呢，我们呢，就无法成为我们真正的人，而就受到了这个黑暗权势的辖制。那这个也会侵蚀我们的社区，侵蚀我们的小家，因为什么呢？因为人们都开始伪装了，都不能够把真心真意拿出来分享，那么就使得大家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的意义没有了。所以呢，这个，而且这个伪装呢，会使得呢，这个我们在的这个社区呢，有一个缺陷，那么人们呢，就不敢，更不敢来坦白了，因为对那些有挣扎有软弱的人来说，他们就不觉得他们可以来坦坦白白的告诉大家他是谁，他们就会变成自己去隐藏自己，那就变成大家都在伪装了，所以就变成一个非常伪善的一个 社区跟社会。那这个跟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的宣告是完全相反的，耶稣来就是要使人得自由，但是呢，当我们在教会开始伪装有伪善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呢，但这个跟福音的这个自由呢，就完全的越走越远了。所以呢，我们呢很难的相信说这个基督徒呢很难相信，人们很难相信基督的原因之一呢，就是因为他们认识这个基督徒呢他们人的本性，然后又看见他们的伪装的这个性情，所以这个使得一些不信神的人很难来相信基督，因为呢，有人很做作，在教会是一个样子，然后在自己本身里面又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呢，这个亚玛尼亚跟撒菲拉他们并没有得到福音。好，他们正在寻找的并不是福音，他们寻找的是人们可以认定他们，他们呢希望呢别人来给他一个肯定，所以这个本质是一个错误的哈，有一个错误的来源，因为他们忘了说是应该去神的面前去找到认同感，而他们却是在做呢大家都在做的事情，而使得呢人们能够对他有认同感，所以就是他们在这个寻求追求的方向有了错误了，所以呢他们的自我价值也就相反的变得更加糟糕。所以我们要懂得要去神里面去找自我的价值，而不是呢去这个人的肯定上面去找自我的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伪装呢是跟耶稣的福音完全相反的。那所以呢，我就看到呢这个我们的教会呢是要有一个真实的，要透明的，而且呢我们要竭力的保持那个真实，而使得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持续的在一个真实的生命里面，也使得进入到我们教会来的人也开始有一个新的生命，每个人都是一个真实而敞开的人，诚实并真实的人，不怕谈论自己失败跟错误的人，因为在这样子的一个诚实和敞开当中呢，我们体验了福音，而且我们敞开了福音的大门，让其他软弱挣扎的人也加入了我们。所以呢，关于教会我最要努力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让我们持续的来保持真实，持续的来保持透明，我们不用在教会隐藏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到教会里面来诚实敞开，而且我们还可以这样子因为诚实敞开得到大家的支持，得到大家的爱。所以呢，你不用到教会来伪装你自己我记得呢，我早年的时候呢，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去做面试，那么呢这个长老们面试我的时候，然后我告诉长老们说，你知道吗，我最不想要的事情就是我需要伪装，我已经过了那样的年纪了，我不想伪装我是谁，我呢就做在这个教会的牧师呢，我做这个牧师呢，我就要真真实实的我是怎么样的人，我就要让会众知道我是谁，我不要去伪装我不是的那样的人。那么呢，长老们他们就彼此对看，然后再看看我，长老们就跟我说呢，那就是我们要的那种教会。所以呢当然在牧会的当中，有时候我们都会有挣扎的，那但是在挣扎的时候，至少呢我们可以来维持我的一个真实性，我唯一的期望就是说我们都能够在透明跟诚实中来生活，来做基督徒，也使得从外面来的人就看出我们是一群透明诚实的人，而他们也可以很放心的在我们的中间来敞开。 所以呢，当我们开始隐藏自己的破碎而假装不是真正的自我的时候，那个就是真正的死亡的开始，因为神的福音被抵挡了。所以我们要对这个伪装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认识，而且要坚持不要这样子去做。所以呢，很多的人呢，当他们呢对自己的破碎透明或诚实的时候呢，那他们呢就其实会获取别人尊重。我就是这样，当我每次听到人家对我呢很坦白很透明的时候，我从来就不会因为那个人对我的透明跟坦白而来论断那个人或来看低那个人。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要来做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我们要成为一个教会，就是我们能够来接纳所有破碎的人，他们的破碎是我们可以愿意来拥抱的。我想要让你有一点时间来想想，你的心里面有没有什么，你的心里面有一些破碎，然后这些破碎呢是需要呢被神的恩典与慈爱来释放的呢？我们来邀请你呢来放下你的假装，我们要邀请你呢来参加我们，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教会。我要邀请你来成为一个透明的人，我要邀请你来我们这边这个教会，虽然不是一点也不是完美的教会，但是呢我们这个教会却是能够接纳人的教会，而且我们这个教会却是能够将世界颠覆的教会，好不好？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来想想自己的生命，那么呢愿意完完全全的来敞开给神。好，我现在来做跟对你们的祝祷。愿你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透明的生命，愿你来接受这样一个真实的邀请，愿你自己来意识到你自己是一个被爱的，是一个被接受的生命。愿你呢能够用你自己得到恩典被神接受的那样的一个方式来向别人传达这一个接纳别人的福音。愿神祝福你，奉耶稣基督的名。你好，我们是Higher Family, 我们一家人四口要来跟你做一个报告的事项。我们呢第一个报告事项就是我们家里面的两个小孩子呢他们的这个学校快要结束了，他们再过八天学校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暑假呢，我们要祝福你，让你能够好好的来享受这个暑假。然后呢，我们希望你能够去你们的社区，鼓励小孩子们去社区里面照照片，然后把你们照的照片呢寄到我们教会的这个儿童事工，在6月14号之前在网络上寄出来。那么我们还有呢有这个教会呢捐赠食物的事工，你要是有心有负担的话，欢迎你们来登记。那我们教会呢还有一个叫做 Alpha Marriage, 就是 Alpha 婚姻的一个课程。那我们这个课程呢有7个晚上呢要一起来聚会。那我们呢来鼓励夫妻之间能够来建立一个强固的关系，然后能够多多的沟通。那我们呢有2个上课的时间，这个礼拜一晚上7点或者是礼拜二晚上8点。那我们呢有这个网络上的登记，欢迎你来参加。那每一个人是25块钱，那个25块钱可以支付你的材料费。那最后呢，我们呢的食物事工呢非常的祝福到我们在 Beaverton 的社区。我们跟一些其他的单位来合作，跟 Oregon Food Bank, 还有跟这个学校社区来合作。那我们一起呢能够来支持1400个家庭。那我们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同工，谢谢你们的对食物的贡献，让我们能够来支持这么多的家庭。那么在礼拜一跟礼拜四早上8点半到12点半呢就是可以来教会来帮忙我们做这个食物的包装的工作。那么下午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把这些食物的这个盒子能够分发出去。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同工。 那我们呢愿意这个你来填写我们这个问卷在我们这个网络上面呢有一个教会对大家的问卷，我们想提醒大家能够来填写。好，祝福你们有一个美好的星期天，再见。